这个刚才提到的度众生，因为这个部分在谈众生界如何，众生界，那这里面谈到说，就算恒河沙诸佛啊，一一佛都昼夜说法，心无暂息，那这样是应该是度了很多人了、啊。但呢，以众生界亦不增不减啊，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啊。为什么度众生，众生界有减，佛界会增呢、啊？是因为众生不见了，当然成佛了啊。所以以后到最后会度到这样，就是说很多佛都没事干，为什么都度光了吧？就好像说，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佛，那平常干什么？没众生好度，所以现在就是整天大家就在佛界里面这样纳凉，哎呀没事干，因为也不用六度万行都圆满了，那因为六度你要度谁也没得好度啊，都众生都圆满了啊，是不是啊？走到地狱来看，空空也没人，哎，阎罗王也不见了，都成佛去了，所以那个牛鬼蛇神每个都成佛了，一切世间好安详。啊，我们要想到这样，度到最后，哎，就像有人讲说，那大家都出家了以后，那这世间怎么办？是吧？啊，看想得多严重，这个你看，忧国忧民，大家都出家了以后，这个社会怎么办？啊，如果大家都出家，还要这个社会干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道理，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哎，就好像说。大家都出家了以后，就是没有农夫，没有农夫，那谁种田？那谁吃？所以不能每个人都出家。啊，我就讲，你跟他讲，色界不用吃，所以当然色界没有农夫啊。啊，色界天没有农夫，这里面没有农夫，早上起来要到田里耕种，因为色界人要吃饭，色界人不吃饭的、啊，是不是？吃饭是因为你的烦恼药，所以本来就不一定要吃饭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清楚佛法，他这样讲也有道理。嗯，如果大家都出家了怎么办？大家出家的都不用这种烦恼世间啊，是谁说一定要这个世间？所以你如果自己本身也站在肯定这个世间，你自己就掉入一个错误的思维当下，你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本来就不一定要吃啊，啊，谁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苦恼世间呢、啊？谁说一定要人人都有啊？那何况怎么样？以众生界、佛界平等平等，所以你解脱的并不是一个完全一种在量上增减的，其实反而是超越这个量的分别心的，这才叫做解脱。所以我们到最后度什么？以空度空，是不是？其实度到最后应该是这样，并不是另有众生来让我度，那度完了我成佛，那另外有一个我执着的成佛体，你这样的一个颠倒，其实啊，这只是就一般众生还在初学的时候起这种想法，所以你看啊，文殊菩萨他告诉舍利佛说，就算佛度尽所有众生。其实无众生可度，同样反过来，因为众生无可度，而不还我终日度众生。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其实我们常讲说，啊，知无可众生可度，而不还我终日度众生。终日，你注意看，假如你存着众生见跟我见，你能度多少众生？这就是维摩诘经讲的，这个叫勤见。这种爱度了以后会疲劳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啊都是大菩萨，度了老半天以后都变成小菩萨，甚至菩萨都不干了，因为你很狂妄，想要去度众生，结果众生一大堆，你来啊试看看，结果菩萨就沙沙的栽进众生界里面，弄了半天。众生每个人都吃得肥肥的，结果你这个菩萨很瘦了回去，再也不干了。为什么？ 你不过是一个笨众生，名之为菩萨，其实你哪真菩萨啊？很多很多菩萨就这样闯进去闯出来，闯进去闯出来，到最后原来度众生不是那样度法的，以众生度众生只是增加更多众生，根本度不完啊。以前啊，那个金色啊，很多蟑螂，那我们就用说要抓蟑螂又不好杀它们，所以就用那个装的里面放的那个花生粉，那一次我就抓了很多，但蟑螂也没减少，因为别家的都来。奇怪，天天抓得满满的，可是蟑螂没减少，因为本来在你家的也照请他，他请他家的说我们这里有请客，请过来，结果度的奇怪，蟑螂都没减少，是吧？我度众生好像度了很多，哇，我度了很多，真的很多，不是度掉了，是生了很多，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度众生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了解这个众生义？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处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尤其是菩萨道，大圣菩萨道出现一个很大问题，什么问题？不了解真菩萨道，不了解众生义，所以我们度了老半天，让人家感觉好像没有比声闻人小圣人亲近了，没有，就到最后到底是谁，谁是真正究竟，谁是比较圆满？因为你但有那一份心，但没有那个真实的内涵，所以度了老半天也不容易让众生得到欢喜。哎，小圣人是怎么样？可是去修的人反而欢喜，那为什么？你讲那么多，你拿不出东西来，你的空有那种度众生想，可是不知众生意啊。结果在度众生的时候，生更多众生，啊啊！大家你看，所以很多人在努力修学行菩萨道的时候，很多都受了创伤回来，为什么？不是靠一份发心能吃饭的 啊要有真智慧。所以我在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自修行佛法一定是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同时的。当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同时啊，这个不是我们讲那个经典里面谈啊，我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我这份舍先度掉我的贪，然后再以利益众生里面我能利益多少，众生得多少，另外一个是众生受用这一边和我舍这一边有两件，众生受用是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功德，但我利益众生，众生没受用我就有功德，为什么？我舍，我这个舍就在对治我的颠倒，是不是？所以其实假如你本身只是在乎从外向去论众生受不受益，这个众生怎么样，其实你自己恐怕已经掉入另外一个烦恼当中，所以未必能真利益。所以在佛法里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以佛法的一个正见的建立，你才知道度众生的善巧啊。那光凭着一份所谓的众生，你尚且不知众生轮回根源，你度众生不是增长众生更多的执着吗？是，所以佛法可以开展很多方式的度化众生，但一定会知道原因在哪里。我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会不会增加他的烦恼？会。但这一种增加的烦恼并不妨碍我其实断除他那个更严重的烦恼，这就是我的善巧啊，是不是？我在利益他的时候有没有增加他的几分执着？有，但这份执着却具有取代他磨去烦恼的作用。我常讲，就小孩子玩刀很可怕，你就拿玩具，其实你本来是希望他能拿笔去写字读书，但一下子你要这样他做不来啊，所以我就先跟他玩，让他玩，玩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好玩，所以我刀不要，等这个刀不要的时候拿玩具再慢慢取代，取代到他拿笔去写字， 就是寓教于乐，不是就这个原理吗？所以我是不是知道他这个是执着？我当然知道啊，但我知道这所谓的执着也会自信，所以我可以等未来因缘成熟，我就取代这个烦恼。那他能够，不过你应该知道，他整个经营过程从不执任何一个法，而且一定有一个核心目标，向以实相，舍一切颠倒，一定是这样。眼前做不到，但整个施舍的善巧一定是往这边走。他自己不模糊啊，他不是一触即成，马上把众生渡到彼岸。但每一个作为都是向着实相，不会背离的。哦，所以他不会认为说这个众生一定要这样度，一定如何怎么，没有这种想法。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我自己是念佛，但有人啊，现在这个末法众生啊，会得念佛，或者是根本不等成就，这个人嘴巴讲念佛，不是真念佛，是不是？哪有这种？因为你这样的想法不相应佛意啊，你根本不知。你可以讲说很多众生，现实众生是这样，但你用这种断然的见，然后去遮挡所有其他佛法的修推广，你心尚未得清净，就染入了一大堆，就谤佛谤法，是不是？哎，类似这种想法。我们不是讲说有人讲说那《金刚经》不金刚经是说给禅宗修的，我们念佛的不修《金刚经》，这哪门的念佛法门？没有这种道理吧？哪有这种道理？我说《金刚经》的时候，并不是讲说你们其他不要听，尤其是末法，我只是末法到哪个时代的时候，那个达摩祖师会创禅宗啊、哦？我是现在说给后头那边听，你们不用听。我们看到《金刚经》里面就没这句话啊。你看，这就是不了解，这就是说做佛法很多东西就被我们自己的人给污蔑掉，没有这种道理。好，我们再看，所以众生界，所以度众生有这种善巧，我们大家知道什么众生度众生的意义啊？那依诸佛说法教化，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依众生界意不增不减退故，众生定向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答案在这里，众生定向不可得。哪来增减呢、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自己在做很多互相圆满的话，但都是互相错误的话。你要度众生，然后就度尽众生。那众生有生灭，因为有众生，所以众生有生灭有增减啊。因为众生有，所以众生才会生灭。其实众生有根本不会生灭。所以你一定要把众生看错了，然后再起生灭心，以生灭来论众生，就是我在谈众论经常讲的。事实上，因为佛法是从生灭里面看到无众生，但众生刚好相反，从生灭里面看到有众生。你没有我，哪有没有？从小到大，你看都跟在我身上，你看这不就我？为什么是我？小时候就黏在我身上，到现在还在我身上。虽然他有小时候年轻老，但你看他都没离开我啊。这一个会生灭的身体就是我，但佛法跟他讲，要是我就不会生灭，有生灭的就不是我。但众生刚好用相啊，所以众生果真可度，当然就无定向。无定向怎么会有增减？这才叫一致啊，是不是？所以众生有定向，有定向才名众生，知众生无定向才叫度众生。结果不知众生无定向，知众生有定向，然后度众生，结果也没度多少，是一样的道理。是故众生见不增不减。对吧？舍利弗，故与文殊师利 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常行说法。哎，那为什么既然众生界不增不减，你吃饱没事干度众生？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这句话就会退缩了度众生的心。这里面就开展出两条路：以真法界不度众生，以世俗地要不要度众生？以世俗地度众生，入以真法界才能知道什么叫不度众生。要不度众生，也不知道什么叫不度众生。有没有听到？众生必须要度，佛必须要广度广行，众生广行，菩萨广行六度，度众生才真正入真法界，知道实无所度，这时候才度尽一切，对不对？所谓度尽一切，是离一切执，叫做度尽一切。知无众生可度，才叫度了众生。所以叫度过去对众生见，叫做度，知道吧？不是把那一个人捏成另外一边的叫度众生，是知众生实不可得，才叫度的这个众生见。把这个众生见超越了这众生见，不落众生见，名之为度众生。哦，是不是？这个点你要弄清楚啊。所以那说既然这样，那我们要度，因为我们一般都听这边大概就不会起众生见，不会去起度化众生的心。这里面我刚才讲说，一世俗地里面，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心？有啊。那怎么不分别？方法很多啊。那找一个方式利用你现在在分别，所以我必须要顺应你现在分别见识的，以你的分别怎么样度你的分别。所以刚才讲说，我之前在其他课也讲，我今天见到一个众生，他是不是众生？老实讲，轮不到你判断。有些众生，有些菩萨是专刚来演你的，你说他是众，一起不知道，不过你会发觉他是不是菩萨，是不是众生，不过经过他磨练，你的确是进步了。那你就哪天你就到他们，你坐一下，你跟我讲你到底是不是世间的菩萨。啊，我现在找他干嘛呢？不过真的来得利益，你跟我讲你到底是不是菩萨。对方说是跟不是你都没答案，我告诉你，他说的确啊，我看他又在流口水，这个流口水的菩萨到底真的是假的？他说不是，你就跟我不要再视线了。他说我就不是啊。那请问你见到任何人到底是不菩萨，你怎么判断？以我们现在没办法判断。好，你看到一个烦恼众生，你应该怎么面对？实际上既无众生，道理已经知道，亦无烦恼，但我见此众生生烦恼，已很清楚我有众生相，我有烦恼相，对不对？好，本无一法可得，但见众生亦见烦恼，所以我应该原此众生相，行慈悲，行智慧，好，去除烦恼，度化众生，是吧？所以这个众生相所现，是最直接可以告诉来你心中有众生。所以你能不度众生吗？因为你必须要忠实于面对内心所起众生相跟烦恼相去度它，度完了以后，在度的过程里面去成长自己。所以你说我不度，你不度，你问题没解决。所以其实声闻人有没有度众生？有，只是不积极的。因为他如果不度这些众生，他也没办法解脱，因为眼前烦恼就是在那里，所以他必须要面对，他必须要面对。哦，所以说在他面对的时候，他去转化了。所以我菩萨必须啊，他有没有离开现前境去思考？他不能离开现前境， 因为现在所谓的外境也不过是内心现出来相似外境，所以你在度化外在众生的时候，你也心里清楚，其实度外众生无异度内众生，是它就是这个情意义啊。所以如果你以为说一切功就不行度化事，这个其实已经断念了。好，这里讲他有讲说，那你为什么要度呢？好，文殊师利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未说法，非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这才叫说法。你要不要说法？要。但我说法当中有没有一法可得？没有。如果有一法可得，我说法，但是众生起众生见，以为说法，即是相继入火坑，一盲引众盲而已，知道吗？我们经常会跟人家讲说啊，这个是邪善恶之事，一盲引众盲，讲完自己也是一盲引了很多众盲，为什么？那孤丘比伯会五十步笑百步啊，差这样而已。我们以为我们把大家众生渡到解脱，渡到菩提道，没有，其实你只是渡在人天道。对，也就是说，你相继入火坑，你只是你那个火坑有稍微布置过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的墙涂了很多粪，只是你化解说。亲眼难亲，就用另外隔间把它隔在外头，所以你这个相继入火坑啊，稍微有个装个冷气，外面稍微庄严一点，要人天道了，那不过也是火坑就是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出离，没有出离分呐、啊，没有出离解脱分呐、啊，是不是？所以有没有说法？法在一切处，当体即空。这个后头我们会谈。要不要舍文字？舍利佛在维摩诘经的时候是舍文字，可是那个天女啊，已经证无生人的天命，讲说文字本身是解脱，不需要你舍。所以若没有文字，没有三圣。为什么？必须从文字建立三圣，令众生得入法。若执着文字，这也麻烦；不用文字不行。所以说法者，知道法当体空，能说所说当体空，应众生分别而说一切法。那说的一切法，佛说我没说，你又说我有说法，那说我又说止，那就半佛。金刚经不是这么说吗？你说我有所说，变成有我执着我，还有一个能说的我和所说的法。我尚且有能说的我所，那佛哪叫佛？那不是半佛吗？所以这句话不是很符合《金刚经》所说的吗？对，我说法中无一法可得。转过另外一面，我没有说法啊，是。所以，若众生悉空相者。亦如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怎么求菩提的？初学菩萨能求所求，久学菩萨知道无所求方为求。所以《金刚经》亦同样讲，因为若我有所得，难登佛，不为我受记，是不是？我当以无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无这些相，我才能得无上菩提。所以菩萨若求他认为是菩萨，然后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因菩萨刚发心不了解，真菩萨知菩萨无可得，菩提亦不可得，这才叫求菩提，是不是？所以《金刚仙论》啊，有说啊。若如来起心金刚仙论，仙就是仙人的仙啊，金刚仙论。若如来起心为 意于真如法界由五蕴所成虚假众生可度者。好，大家注意他的意思当然比较长一点了。就如果如来起个念头说有众生有五蕴所成的虚假众生，他不同意真如法界，离开真如法界有另外五蕴众生过来度，好，则犹有我相，好，则犹有我相等惑不尽也。如来如果知道离开真法界另有五蕴众生可度，而起心要度他的话，如来尚有我相等疑惑还没尽，是不是？所以这叫前后一致啊！啊，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在我们修学过程，有一个见啊，一个核心原则的建立出来，你不可能照见很多，因为我们在因地修学。但如果你越守越守，你就会慢慢走向一条路。我刚才讲的就是从彻头彻尾一个观念。那因为你现在还不熟，所以你没办法彻头彻尾。所以有时候你在观的时候会观什么？就像大圣起信人，先观静，依静起心，舍静，再舍能观，他会有一种见之相。为什么？因为他同一个原则。他说既然空啊，境界空，诶，不对啊，既然空，那观的人是谁啊？啊，原来观也空，就是一直一条路一直测到里面去，测到每个细胞处，测到每一个时刻每个位置，你就会有这种通透的念力一直观进去，这是你要练习的。那原则一样，原则都是缘起性空意，但对这个缘起性空的正见的活用跟照见你不彻底，所以你经常是藕断丝连的，好，顾此失彼的啊。这个空啊，那站在我就常举例的说，你为什么能舍把脚盘好手抓好，你看我都放下了，最奇怪的就是说，那你那两只手，你左手抓什么？这样啊，左手不能抓，因为你右手放了嘛。就这样啊，好，那我，然后就说，那我左手放。他在讲，他目标是看到左手放的时候，偷偷右手自然习惯就抓一个。那你看，我也修了，你看我有依教奉行，我左手放，那你右手，我真的呢，还抓着呢，他就会看到，你的习性一定会找个东西抓。一定会站在某一个肯定边，以作为另外一个否定边的立脚处。好，那慢慢修，修到最后化解，修到，真的，你就因为已经跟你讲过了，左手抓，右手也不能抓，两者不能抓。好，试着两手放掉了，进步很多。可是上次是说，你的脚呢？对哦，怎么盘着？到最后两脚抓着。然后就努力修双手，因为一直在关，关到双手都没抓，后来两脚也没抓，那这样就放心了，境界很高了。然后后面有一条铁链，你一定会看到这一点。我告诉你，要不是观念很清楚，你一定会有一个习惯，你不要以为你放下，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伸手伸脚黏的地方，以那个肯定以作为否定的，你才不会恐怖。不然你要是钱丢，在见不存手的人会生很大恐怖心，他一定到最后发觉说，他怎么修波人马上就能入，因为他都没改变，知道他在演戏而已。他演戏，他为什么修波人舍得非常大方？我在讲说，你看我什么都抛开了，好，你才没有了。我有，我都抛开了，你不看我真的都抛开，我那个身家财产全抛开了，你至少要肯定这一点啊。你们听懂了吗？我什么都不要，但这一点认定要有哦，不然你连这一点都不认定，那我牺牲不是白牺牲的。
对呀、啊。你若看清楚，那时候人我是非一切的东西奈我何？我本来就不在乎。今天走在这个世间，你利益很多人，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你会不会觉得寂寞？觉得那很淡，对不对？要留意，真菩萨不在乎这个，这必须要你纯熟的见。不断在传播、哦、所以我要讲说一条路会从头到尾一直测测到你所有观察处，你再怎么测你大概都会看到有挂，但这个挂已经细到一般人可能看不到，所以我才会一直讲一个久修行的人走到最后大概没什么三四十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执着的别人也看不到，别人看不到你那个执着那一点，所以他无法再点出你的执着。那所以一条路必须要靠你的见自己去观察，因为别人只会看到你的功德处，看到你清净庄严处，他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他不是故意虚伪不跟你讲，因为他不知道，只有你自己去看到，你要靠你自己，真的到最后会走到这条路。哎，所以这条路到最后，修行人他已经别人怎么赞叹他成就你赞叹了，你赞叹他到哎呀，他不管是讲不敢而不敢当啦、啊，或是如何，反正你只是在成就对方，你也在利益他，让他有机会赞叹一个有德者，让他成就福报。那知自己有德没德，自己还起不起烦恼，你自己看，反正不是人家说的算，是自己看的才算。是这样啊，好，再过来。所以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怎么个求法啊？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觉后头也会谈，这个觉才是真求啊。那这个求当中，求于觉而于觉当中令生分别，哪有觉？是哦，所以大家试着去揣摩度众生求佛法的心情。其实到最后你会发觉心境会越来越单纯，你发觉你的心境单纯，但你的角度开放了，也就是说你的心境是很单纯，但你懂得去欣赏，开放你的角度了、哦、你也发觉原来扫地也是具有如此般若位，讲大经讲大作依然同等般若位，不差别，嘿嘿，一样意思，他就会发觉平等平等这个心情，他会善于一切法里面用同样的心境面对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是好。而是佛告文殊师利，若无众生，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啊？这好像这个经典让我感觉奇怪，照理讲是别人问佛，怎么都是佛问回来？没错，因为这一部经是文殊师利所说的，那佛只是借这个机会，他们就是互相成就众生的、啊。我问你答，你问我答，那为什么这个问答当中，文殊师利菩萨跟佛他们都已经超越了，所以他没问题，所以用问答令众生，以此问答形成一个抉择。我强调，问答就是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一条歧路，走左边走右边，所以用问答让你在一条歧路当中有所选择，有所选择。讲经直接说，有时候你以为懂，但中间的一些容易似是而非的地方会不知道，因为太直接了。那我用设了很多的问，好，用了很多的选择，这些选择也许会增加你的心理负担，但每一次的选择都在训练你的智慧，不是吗？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先生，然后她先生也不错，因为她婆婆非常好，她这个婆婆照顾她孩子照顾的非常无微不至，
那这个女孩子刚好相反，因为家境比较不好，比较独立，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来。结果她嫁给这个先生，先生呢对她好，但这个先生只要碰到问题啊，一定打电话找妈，那个妈也都会主动来跟他们解决。所以这个老妈子一直觉得自己都还有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这个孩子永远需要她？啊，这个孩子也一直觉得妈很伟大，所以任何问题都找妈。结果这个太太就说，那这丈夫实在是干什么的？因为他所有问题都要找妈，所以他们的生活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阴影底下，所有事情由妈决定。可是在这个女孩子来讲，她认为因为她的生活习惯认为不需要我们就可以决定，并不是拒绝她的婆婆，不是拒绝，是你为什么不能独立，你为什么不能独立。其实不是她不想独立，因为妈妈照顾太好，所以她不会独立，她无从选择，因为她没有选择机会，她没有选择的经验。所以为什么很多佛法必须利用尽里面，后头我刚才念的那个利用尽，我们后头会谈到利用尽去增长你的无作智。你的无作智是在哪里？是在一切造作里面成长出来的，是从这边成就出来的。所以你看一个佛法的问答都是一个抉择，这个抉择里面让你的智慧可以生。好，你如果说无众生，那为什么有众生跟众生界？众生就是这个众生，众生界就是众生的因缘啊。我们经常讲界，也这样讲种子，其实也是界限，就是所有纳属在这个范围的这种基础、这种可能性、这种本质，这叫众生界。我就说，那这样说，云何说有众生界即乎？众生即众生界呢？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好啊，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也，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所以这个问的时候，那佛界有没有量？那什么叫量？那什么叫众生？所以我们面前讲说有没有众生界跟佛界，我现在把众生界跟佛界用如诸佛界一等同以后，就如我们这里讲，就是说我们讲时间有没有，当我讲时间是无量的时候，时间就没意义了。为什么？无量就没有，无量就没什么意义了。好，假如一个东西是在时间里面是无量的话，时间对这个东西就无意，因为它没有生灭的。是讲一个东西，如果对时一个的东西放在时间里面，它叫无量的话，那就没意义了。时间对它就是等于没有，因为东西放上面要产生生灭，才有它的一个阶段的意义，相对的意义。跟时间如果没有，它就没有那么特别意义，因为它没有生灭。所以我一旦讲无量的时候，其实等于是跨越它的生命意义。好，当我们在讲众生界众生的时候，反过来我们讲说它等于佛，那我们把它等的好像看似把众生界的位阶拉到佛，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肯定众生界就是佛界。那同样另外一边也告诉你，佛界其实就是众生界，并不是离开众生以外另有心得，不让你执着佛界，不让你活顿众生界。其实当我把人为一个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轮回一个解脱，一个生死一个涅槃，一个菩提一个烦恼，把它等同的时候，就知道无生死无涅槃，也就是说无众生无佛。一等下来的时候，差别意不见了。差别意就不见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来认为众生界是轮回的嘛，那佛是解脱的嘛。但当轮回跟解脱一拉等同的时候，就知道轮回不叫轮回，解脱不叫解脱，不是这个意义吗？就跑出这个意义了。 那如果众生界跟佛界一样，那请问众生界有没有量，有没有范围？他说众生界度佛界量，啊，量也不可能，量也不可能，因为呢，因为解脱界里面没，应该是超越这个量的，
是，
所以他用这个等同，一等同等于是把这个两个量，两个性给他拉掉了。众生界量有处所佛，大约众生界量不可思议。我们注意啊，我们在谈佛法讲不可思议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就是说，那不要想啊，像我们昨天讲，讲有也不对，讲无也不对，所以碰到有无的时候，干脆非有非无。那请问非有非无是什么？嘘，不要说，为什么不能说？我们灾难。但我们现在不会承认自己不在了，哈，就是不会讲说自己不知道。也就是说，因为你无处，你内心犹豫不能定，你不是定决定的，所以你又用一种回避的，就是说不可思议，不能思议。其实佛法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思议的东西必须安立定心，所以他不是用那个进入妄想去思议能得的，所以他不可思议。所以佛之意不可思议法能广分别一切法出来，他有没有在思议？脑筋有在动，但他不会用思议去说那个不思议法，所以不思议法叫本身这个法不是由思议而得的，所以叫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透过思议去得它，反而是离诸意想分别才得的，你怎么可以用意想分别去得这个法？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现在讲不可思议就是不知道，其实我们大部分讲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其实不可思议应该是我不能思议，我想下去只会头昏脑胀，我也想不出答案来。我们变成现在不可思议竟然跑出这个答案出来，这种其实意涵的是你无能决定了。但其实不可思议是离意想分别，是离意想分别才这个啊。好，众生界不可思议，因为众仙体性不是由你的思议心强安立之心而可得的，不是这样啊。有问，众生界相为有住佛，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众生界相有没有一个定向安立？住的意思就是稳定不动，对不对？住嘛。我们不叫生住意灭，生没有生出来，意的时候是开始变化到最后灭，那住呢停留，那停留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象征，就是住存在。所以一个法，然后我们这样来谈，这个都是会破很多观念的。我们讲一刹那，什么叫一刹那？当然我们用一刹那是在描述时间很短的一刹那。请问什么叫一刹那？有的人还笨到这么一刹那一弹指等于把它分析到总共几刹那，那也有那么笨的人。因为那个一刹那是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极短。如果一刹那可得，那这个就留住了。就算很短，只要那一刹那可得，法就有住。法一旦有住，法就有。我管你多短多小，只要有住就是有。佛啊，无住。那我们讲生住意面是要帮助众生描述他那个无常意。讲一刹那只讲极短，不是只有一刹那可得。结果现代人竟然连一弹指几刹那他也在算。有阿弥陀佛，你能算得一刹那，那一弹指的时间都被你规划出来。一可得就有二，任你执着只有一点点，只要一执着一点，所有的执着都会被证明哦。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出现，就是我都同意你的看法，我 99% 我都牺牲接受你，你只要同意我一件就好。你这个人心很软，好吧，已经把你打了99件事情， 总是不能啊，做事不要做绝，好，那我就承认你这一点。那一承认，前面火定的99件全部活回来。嗯，你听不见？所以有的人啊，在佛法里面，我有一个观念，一毫不离。哎，我很早就写一毫不离啊，连一点滴。所以佛法里面没有人情啊，那他是不是说很凶狠？不是，佛法没有凶狠，他只是啊就没有就没有，你为什么要多那一点点？因为那一点点对执着来讲就是很大点。我昨天做的一梦，我在虚空当中，那就要忘了。我昨天做一个梦，我坐在101大厦，可是我昨天做一个小梦，我挤在一个小角落，外面都是空旷，只是一个小茅坑，很小小一间。请问，还不说怎么？就像电视嘛，啊，这个荧幕里面一照是虚空，空空的。它荧幕当中一个人躲在小角落，啊，其实还不是整个荧幕。有没有正见啊？有没有大小？执着都一样啊，是。所以你即便只有一点，所以很多人都讲说，我都舍了，就留下这一点。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个人情。我可以应激你现在需要，但我的认知里面即便一点错就是错。所以修行这条路要没有很大气魄的人在这里啊，扯来扯去啊，扯不清楚啊，啊，论来我们不要太怎么样。我们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应激会做法不同，但内心里面对不对根本没有妥协余地。应激会有妥协，但法性里面没妥协。一切诸法无自性，皆如果有妥协说一切都无自性，这一点有一点点没关系啦，不要太在乎啦。不以佛法当人情送，因为诸法实相不是你能改变的，是不是？所以有没有住相？有住相一定要先有法。从于诸法当中，因为生住一灭，所以一旦有一个法有住，或是一个法有生有灭，包括有灭也是，在佛法里面，只要你证明一个法灭，其实你已经证明这个法是有。注意哦，我是证明它灭，没错。你虽然证明它灭，其实你证明它是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怎么会有灭呢？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啊，是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但有的人在现实经验里面，当然离婚啊，离婚很快，结婚要追一个人很辛苦的。可是我就讲说，你没有先结婚怎么离婚？你要先离，你要离婚的时候要先结婚才能离婚。一般人像我们要离婚都难啊，为什么？没结婚啊，怎么离婚？对不对？因为一定要先结婚才会离婚啊，是。所以你当你要说一个法有灭的时候，要先承认它有生。所以当你认定有一法灭，其实你已经认定此法生了，就那是相对的啊。唉，所以众生的那个思维不够紧密的时候，以为在舍一法，边舍边取，边舍边取，边舍边取，根本没有彻底啊。这也是我常讲的，修了几十年，以为烦恼在后头，一转头，砰！你在一直跟着我干什么？我20年、几十年的苦修，原来是拉着烦恼跑啊！我以为回头说，我再本不精进，也用了20几年，回头一看，应该是遥遥相望着烦恼在后面追我，这是我至少的期待。我不敢说我回头看不到烦恼。但我可以看到你烦恼很远的在后面硬追着我，但我有种庆幸说总算有个距离。结果就想说20年一回头，嘣，你就一直在我后面了。是啊，你一直拉着我。现在20几年都没有离开过，没有啊。 因为我本来想离开你，可是你一直拉着我，
就一回头，原来冤亲债主啊，一直都没离开过，是啊，这个就是正佛法里面看到世间好多荒谬的事，很有意思的 啊。好，我们就早上先到此啊，我们再见。